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朋友，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人是帅气的空军机师，但是后来竟然选择去照顾上帝的小羊，并且甘之如饴。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是谁呢？他就是陈路加牧师。路加牧师你好。
你好。
非常欢迎你。我们刚刚提到说路加牧师原本是空军，哇，这是很多人觉得非常帅气的工作。牧师是怎么样进入到空军的呢？
我是初三毕业以后，有现在的国三啊，
是
毕业以后15岁我考进了空军幼校，也就是高中一年级哈、然后空军幼校三年，然后直升到空军官校四年，然后开始飞行。那个时候是考进去的。
我觉得牧师您谈的好像云淡风轻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空军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
是。
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甘苦谈？
好。我也很乐意跟大家分享哈。我进到空军啊是考进去的啊。那个时候我初中的三年哈、功课原来是不好的。后来我自己努力用功哈、跟妈妈许了一个愿。我如果考不上省立的台北的这个高中，我去考空军幼校。后来我的成绩就没有达到省办高中的那个分数。因为我们是眷村的孩子，如果去读私立的，我有点舍不得哈，好像花费比较多的钱，还我就去考空军幼校，空军幼校，我原来也不晓得，反正我就尽量考，都考了幼校之后，我才晓得，原来幼校不但是要考身体哈、体格、眼睛啊、视力，然后还要考学科啊。这些很多很多加起来然后才能考进去。我们当时进去有差不多120个130个同学啊，等到我们官校毕业的时候只剩下80几位了。中间也是淘汰率也蛮大的。
淘汰率真的很高。因为我们知道说刚刚牧师提到光是视力这一关呢，很多人就是被刷掉了。
是 啊。
而且一路上必须要保持自己的视力良好。
对对对，随时随地要保持自己身体很健康啊，也不是说你要多强壮，就是你要健康，生活很规律，这影响到我的一生呢，都是这样的啊，生活很规律啊，主要是我们有信仰，就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所以说就很喜乐来过这一生。
在军校的生活，有一些人说很难忘怀，因为呢真不简单。所以牧师还记得你军校的生活吗？
我军校的生活总共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5岁到18岁，那个是高中啊，空军幼校，那个是在屏东的东港，大鹏啊，现在的大鹏湾，那里有三年。那个时候是一个军事的训练，还有学科，还有政治啊，各方面，那跟飞行完全没有关系，就是高中的三年一般的教育，然后呢再加上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就是这样子。 空军非常爱我们，把当时预备军官啊里面最优秀的这个预备军官分配来教我们数学啊，教我们物理啊，教我们英文啊，教我们啊理化这些功课，就把最好的老师啊，这些预备军官拿来教我们这些幼联生啊，所以我心里非常感佩。我甚至于多年之后啊，我已经在空军服役了，我们还跑到台大去探视我们这些在幼校教导我们的这些数理化的老师，跟他有保持联络，这样子。
嗯，在这整个就是不光只是说体格上面，其实在学术上面也是有所要求的。另外我们也知道说，像在军校有的时候是不能回家，那你说孩子读幼校或者是在网上读也还是一个大孩子而已，所以那时候牧师你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情呢？
啊，我因为我跟我的哥哥啊差了九岁，我的哥哥是马太马可，他们是民国26年生的，抗战时候生的，那我的父亲就被分派到美国去接受军事训练，所以说一隔就是八年抗战，等到八年抗战完了之后才有我，我是35年次的，我等于是没有跟哥哥有这个兄弟之间的交往，只有跟弟弟，我有跟下面几个弟弟交往，所以我的个性有点像是大哥一样，平常就已经养成了独立的一个心态啊，喜欢照顾别人啊，领导别人，就是这样个性，所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想家啊，没有这个念头。到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放假回家，回家之后我就跟弟弟们玩，我没有妹妹，跟他们在一起也很愉快，然后寒暑假完了之后再回到军队里面。
嗯，陆家牧师，您家里兄弟是有几位？
我们总共有，连我是有六个兄弟。
六位。
我们没有姐妹。
六位都是儿子。
是的。
嗯。那您的名字很特别哦，陆家，这是根据圣经的陆家福音所命名的吗？
是的。我们的父亲母亲都是基督徒。我的哥哥呢名字就叫做马太马可啊。
嗯。
我们按照新约的这个顺序，我父母亲给我们命名的。
好。
那我是老三，陆家。下面还有约翰。那福音书只到四个，结果我们有六个兄弟，就取了第五个就是约瑟。
嗯。
然后最后是大卫。我们六个兄弟，马太马可、陆家、约翰、约瑟、大卫。
哇，真的好特别。非常蒙福的家庭。那所以陆家牧师这个信仰是从你小时候就一直在你心中的，但是在军校你有时间去追求信仰吗？
有，在这个军队里面是，现在情况我不太了解，我那个时候是不允许营区里面有些宗教的活动啊，然后他不允许啊，这可能是为了军队里面的管理啊安全，但是对于一个人的信仰，那我一进到学校里面我就表明我是基督徒，离开学校你去放假啊，那一天啊或者几天你都可以去旁边的教会啊，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啊，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信仰的生活还是有的。
是的。
嗯，这份信仰在您的心中，你觉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帮助你？
信仰是日积月累的，对我是一个基督徒哈，我觉得最大的宝贝就是上帝的话，圣经是非常重要的，读上帝的话我很有乐趣，还有一个就是祷告的生活，第三个呢就是教会的生活，这三个，读经、祷告还有不要停止聚会，这是圣经上面我自己的领受，对我的一生来讲都是有帮助的啊。如果靠我自己，我是一个飞行员，我飞行了36年，飞行当中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靠着我的信仰的生活，你不一定是飞行员啊，听友们不一定是飞行员，但是你有你自己的工作上生活上的难处，就诚如我是一个飞行员，我也有我飞行上的难处重担啊，但是 靠着我们的信仰啊，有上帝，有主耶稣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使得我就不害怕啊，能够勇敢的面对生命当中的所有的横逆，然后靠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哇，好棒哦！我们忍不住想要请问陆家牧师，就是其实你飞行的生活大概有36年，
是，
那这36年当中，你有没有曾经遇到过好像比较惊险的状况？
有，遇到过很多次，非常不容易的时刻哈。我在20几岁的时候，在嘉义四大队就碰到过有一次，这个。回来冲场落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飞的飞机是 F100A， 我第二次放单飞，我的起落架放下来，右边的主起落架就放不下来，还有被右边的那个轮舱门有一个螺丝钉啊，就把它卡住了。
哇，
那最后呢，我就是靠着左边的主轮落地，然后把右边的下油箱磨坏了之后爆炸，然后右边的机翼触地，然后把就前面的鼻轮撞断，最后才停在跑道的边上，很危险。那个如果翻覆的话，就会丧命的啊！这是我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个蛮危险的。那个时候才官校刚刚才毕业没多久啊。这是我生命当中遇到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信仰就带给我无比的无比的平安啊。那个时候机场塔台已经宣告所有的飞机在嘉义机场活动的军航还有民航所有的飞机通通落地，那个时候在空中只剩下我一架飞机，只剩下一架飞机，当我把的我整个飞机的油箱的油都快烧完，只剩下400磅的时候，然后就落地，把油把烧完，主要是怕飞机因为没有轮胎嘛，会摩擦，然后造成油箱里面有油，就会产生飞机爆炸，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害怕的。我的大队长也，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飞 F100A 的经验啊，我只有飞 F100F。双座机，但是飞到 F100A 这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哇，
没有这个经验，所以说可能就要面对到是不是要跳伞，跳伞就是一半一半，你可能伞开你就活，伞不开你就摔死啊。当时的那个技术命令也没有说规定这个飞机右主轮放不下来你该怎么处置，通通没有这样处置。等到我出了事以后，2个礼拜技术命令就下来说是这个规定是要跳伞啊，等于是我帮他们写的这个技术命令一样。
是，真的很难想象。
是是是，
我觉得那不应该只是吓出一身冷汗
啊。
对，所以陆家牧师在当时你还可以保持得非常冷静，把飞机真的可以降落还平安。
是的，我不断地向上帝祷告，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在空中，所有的飞机都落地了，确实我的那个老师也落地了，只是我在跟塔台通话，在空中时间突然就膨胀了， 时间非常短，但是整个对我的精神就好像时间就膨胀了一样，让我思前想后很多事情。我在想到我的一生难道这样子就没有了吗？啊，我还连结婚都还没有结婚呢，还没有结婚，只有一个女朋友，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很多东西。然后想到我落地之后这一分钟，这三十秒钟，我说要遭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要怎么样重复的在演练，也没有时间害怕，就专心的处理这架飞机，想要把这架飞机能够平平安安的飞到地面上，就这样子。感谢主，
感谢上帝，
上帝的恩典。
真的，我想到的是《Top Gun》这个电影，但是它里面的情节好像还没有牧师的这样子令人捏一把冷汗哈、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当下你有考虑要不要弹跳。这一个因为我们在电影里面是也看到真的也有失败的，就是可能座舱的顶盖没有打开。
是。座舱罩没有开的话，弹射座椅就要穿过这个座舱罩，这个人可能会受伤。
是。我们也在想说，在过去其实这个飞机在遇到这个状况要怎么迫降还没有 SOP。
没有 SOP。
所以等于是陆家牧师你算写了一个历史，就是你把它停好了。
我处置完了之后，接下来那个技术命令就搬下来了。就说如果是你的单一主轮没有办法放下来，你的处置就是跳伞，不要落地，因为那个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是不安全的啊，危险，一半一半。
是，如果现在是建议说最好跳伞，就知道说那时候是要平安的降落多么不容易。
是的。
对，对于像已经是经过这么好训练的飞行员来说还是一个很大挑战的话，我们就知道类似九死一生的这种状况哦。
是。
很多人是非常向往飞在蓝天当中，所以陆家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觉得当空军很棒的经验。
这个飞行啊，对我来讲是一种享受啊，就像我现在在这录音室一样，被接受访问是在为主做见证，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享受。我觉得上帝让我们能够活在当口啊，能够生活，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啊。上帝让我能够成为一个飞行员，然后接受了空军7年的养成教育，然后接受训练，让我平平安安的能够飞空军，飞了20年，然后华航飞了36年，能够平安，最后还能够每天能够平安回到地上，我都要感谢主啊！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每次我在华航要出任务啊，不管是出什么任务，我们的家人就是一起。我在出发之前，我跟我太太还有孩子们，我们都围在一起祷告，求主保守整个 flight 能够平平安安的。
是
啊，后面有400多个客人。我一个不小心，如果出了事，就是400多个不幸的家庭。
对
啊，那种悲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说我求我的主保守我们，才派天使视为安营环顾。保守我们平安。然后我们落了地之后呢，我回到家里也是一样，我跟家人们一起搂在一起，然后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然后让我能够平安的回来啊，让我能够平平安的把飞机能够安降啊，这都是上帝恩典。我把这个飞机啊，尤其是后来最后我10几年我都是飞747-400，那个飞机要差不多将近2亿美金啊。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大的电动玩具，我就是光一个左手在那边操控，公司每个月还要给我几万薪水，我在玩电动玩具也非常享受。我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的工作啊，我觉得是充满喜乐。不管是在华航，不管是在空军，后来我退休了啊，上帝呼召我去读神学院成为教会的牧者，也是非常喜乐，让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所以听了牧师分享，真让我们想到说，上帝就是让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去珍惜，
是的，
他给我们恩典，
是的，
在接下来想要请问陈路加路加牧师，就是本来您是空军，但是刚才有提到后来你是飞客机，
是
在这两个转变当中你自己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原来是飞的是战斗机啊，教练机啊，就是一个人两个人啊，前后座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飞啊。那到民航机的时候呢，就变成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四个人，再加上客舱有空服空安，就是二十几个组员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原来是一个人驾驭飞机的时候就一个人，那到后来就变成一群人，大家一起通力合作。那我是一个机长，我的态度呢就是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都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个飞机透过我们的组员的合作，不分驾驶舱客舱，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这个位阶的高低，我们同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家协调合作相互扶持啊，然后完成任务，把客人把货物从甲地平安的带到乙地。这个对于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来讲，这就非常宝贵了。我们从来不自己鞠躬啊，我们都是把交托，学习交托啊。所以说上帝就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是我的副驾驶，随时领导我们啊。所以说做任何事情都是很愉快的，不害怕，定睛的仰望主。
是，我们知道的确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所以上帝是我们最好的飞行教官可以这样说。
可以，没问题。
牧师想请问哦，就是飞客机的话，当然以客为尊，尽量保护所有人的安全舒适，那有没有曾经遇到过一些挑战，就是关于服务客人这方面，或者是说像我们常听到在空中有一些紧急的什么医疗状况啊，有曾经遇到过这样子的事情吗？
有，就我所记得的，从纽约啊，经过阿拉斯加 Anchorage
是，
然后飞回到台湾，这个航程因为是碰到的是顶风啊 headwind， 所以说飞行时间是蛮长的哈，乘客呢有很多都是长者啊，他们身体状况有的是有问题啊，有问题，他们有的是想落叶归根回到家乡，碰到过就在飞行当中就过世的啊，过世，有的时候他们陪伴的人不讲话不吭气，有的时候呢他们希望在什么地方过世，对家属获得比较好的待遇还是怎么样，就会跟公司有些讨论。对于我来讲，有身体上很严重的病，他要上飞机，他要必须要签那个许可， 对我来讲，我就是任务就是把客人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从甲地带到乙地，就是这样子。
嗯
啊，我们不希望他在飞机上遭遇着什么情况，但是这种事情就是会发生的。在我整个民航服务当中，我就碰过几次啊，有一次就是从旧金山回到台湾，然后从台湾再转机转到这个越南，就是客人就在转机的过程当中，桃园飞到胡志明的时候，中间他就过世。过世之后，因为他是有美国护照，他就一定要等到美国大使馆派人。那天是周末，那我们去胡志明又要当天往返，就是碰到这样，就他是女儿陪着这位老先生，他的过世以后，他的女儿又不告诉你，他就不下飞机啊，造成公司有这种困难。
哇，
他一定要等到美国大使馆派人来，企图我就搞不懂。我的任务是驾驶，等他们处理完了之后，然后我再把他飞回来就是。
真的不光只是以客为尊，而是说像在飞行的时候其实跨越很多的国家，所以在这当中还有国际法，还有很多的一些法律规条，再加上不同国籍的旅客他们的要求，还有个人不同的需求，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
是的，我在飞行的时候，这个签收飞行计划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什么地方有地震啊，什么地方有火山啊，什么地方有台风，因为那个火山灰啊，它可以一直从地面一直烧，一直燃烧到十万尺啊，十万英尺。我那个飞机要经过这个火山，那个灰啊延伸出来的到哪里，它到哪里你就要躲它啊。我也知道有一架飞机，荷兰的有一架747，就是在阿拉斯加那个地方，它进了那个火山灰里面就熄火了，四个发动机同时熄火。那个驾驶是个女性的女驾驶员，她在最后非常低的高度，她中间有几个发动机把它点着了，她就落下去了。这非常危险的。
对。
啊，我去看到那架飞机都已经冷冻在那里，已经冻了好久了。就等于就整个废掉了。我们飞机飞过火山灰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四个发动机同时都熄火，flame out， 你怎么办？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说在飞行的时候你必须要全神贯注，精神体力都要非常的完备，然后充分的提高我们的警觉心，把我们整个飞机透过我们周详的讨论，然后处于一个最安全的地步。另外一个就是台风，你要躲那个台风。台风有的时候那个风，台风的那个乱流可以到达七万尺、八万尺。有的时候它那个面在北半球它是逆时针的，它有的时候半径100里、200里，
对，
200里，你怎么躲它？没有办法躲的时候，你就硬要进去。你要怎么样做些预防的措施？后面的乘客是不知道，他说明还在看电影啊什么的，喝酒休息睡觉，但是前面的组员他在全神贯注，他是可能是在做生死的决斗啊，那是后面的人都不知道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一个人心里面有信仰，有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让你不害怕，你心里面不害怕，你做出来的处置各方面都是非常稳当的。心里面害怕，外面只是稍微有点乱流啊，你就已经慌了啊！你慌跟有心中有上帝，有从上帝来平安，那差太远了啊！所以我可以做见证的。
哇，感谢上帝！我们经过牧师分享，可以想到说，像有时候 NASA 从空中拍这整个火山爆发的样子，还有就是台风。甚至会形容说这整个的台风看起来像一个 monster， 像怪物一样，可是我们忘记了还有人也是飞在天空上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他是我们心中的力量。 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的主角是我们刚提到非常帅气空军机师，但是后来竟然选择去照顾上帝小羊的陈路加牧师。路加牧师刚才提到，在飞行的时候，其实在空中真的会遭遇许许多多的状况，是超过一般人所想象的。但是我们也要再请问牧师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在陆地上也是有很多的挑战，因为我们也曾经听过，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非常帅气的空军也好，或者是机长也好，会有一些窈窕淑女，可能就是想要结交啦，甚至也有的人是不管说结婚了没有都不管，只是想要去追寻他们自己心中的梦，以至于也可能导致了家庭的问题或者是破碎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路加牧师您心中是有信仰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你怎么去看待，或甚至怎么去帮助身旁的朋友脱离这些我们说不光是试探甚至是凶恶？
这个问题很棒啊，我的分享是我自己的见证啊，就是你心中要有主啊，心中要有上帝，然后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到哪里你要记住主耶稣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就在我们旁边，主就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千万不要就是好像只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很危险，你想到主就在我们当中，然后不管我是在飞行，不管我是在地面，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跟家人在一起，家人他们会在各地各方，我从前是在嘉义飞行，那我的家人是在台北，后来我到台北，我到华航的时候，我家人又跑到洛杉矶去了，那我在洛杉矶时间一个月只有几天，我大多数时间都是跟组员啊和教会的会友相处，我就随时随地告诉我自己主就在我生命当中啊，我随时随地都常常读上帝的话啊，运动读经，我每次出差到任何地方我都带着圣经，带着一双球鞋，参加各地各方的教会的活动，然后我喜欢唱歌啊，参加合唱团啊，诗班啊，卡拉 OK 啊，各方面生活是多彩多艺，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些异性的朋友啊也是会对我们有兴趣啊，会对我们有兴趣，但是
那怎么办？
我的方法就是自己要站稳的脚啊，要常常告诉我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妻子儿女，我没有机会在摔跤，在婚姻上面，在信仰上面，我不给自己留退路，我就是定睛的仰望主啊，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就是最棒最好，我不能够给自己找借口，没有借口，借口是自己在找
啊，
所以说随时随地依靠主，别人有些他们自己想法，我对于两性之间啊，对于异性就坚定自己的信仰，自己明明知道这就是一个陷阱，那就不要进去，随时想到上帝爱我们给我们这么好，一软弱一跌倒之后你怎么面对啊，你怎么面对这些令人很难过的事情啊？
但是如果在职场那对方又是同事，会不会得罪对方？也请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智慧。
我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就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一家人一样。有些人他想要借着他的地位想要得到一些什么好处啊，有些人想要借着他自己的一些异性的诱惑来吸引，那这些东西你只要心中有上帝哈，那上帝的分量在你生命当中产生作用之后，就都变成 对我来讲变成稀松平常的。我习惯的就是把我们全家福的照片，我们夫妻啊，我们的儿女的照片随时就带在身边。有一次就碰到有一位比较有一点 aggressive 啊，有 aggressive，
然后比较主动的表明，
是的，
是。
然后我就和颜悦色就把我的全家福照片拿给他看，他就懂了。
嗯嗯，
我想这就可以表示一切啊。
是，
如果你想占别人便宜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陷阱就来了。
所以刚刚牧师有提到说，像这些事情应该自己在之前就要想清楚，就是自己的家人还有该占什么样的位子，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跟反应，才不会真的事情遇到了反而不知所措，或者是就掉进那个陷阱当中。
是的。
嗯，
我在担任机长的时候，那我的方法就是说通通都是我的宝贝啊，每一个都是我的好组员。我们大家在一起二十几个组员，有驾驶舱的，有客舱的，我是担任机长，大家都是我的好的兄弟姐妹。所以我要请客我就全部请，一请就是请两桌，请两桌。这个任务我们有时候任务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出差甲地休息三天，然后再到乙地啊，再休息三天，一路就是说要一两个礼拜才回来。那最后再离开，再下一站就回台北了。这个中继站最后一站，我就请大家一请就是两桌，二十多个人嘛，二十多个人一律都是平等，我不会中间挑某一个或是挑某两个小姐，这样子就变成一个差别待遇。所以我在我整个飞行36年，我后来我的教会去牧会，不管是哪个教会，差不多都是女性多过男性，
嗯
啊，而且那个未婚的也是女性多过男性。你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会友，还有面对这些客人，面对这些组员，我都是用这样同样的态度。我都想到的就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家里面有我爱的妻子儿女，不能够随随便便，我就是一个主耶稣的一个见证人。你说你跌倒了摔倒了，你去向别人去认错什么的，那已经来不及了啊！我随时跟我讲说我没有回头路，所以说随时随地要警惕。尤其是这个传道人，我在神学院里面老师都跟我讲过，尤其是这个异性啊，性方面还有钱的方面，另外一个是权啊，
权力
、这三个是我们最容易跌倒的。你这三个当中只要任何一项你软弱的话，传福音根本就没有力量了，你就没有好的见证。我在华航飞行的时候，飞行了10多年，那个时候随时随地就警惕我自己，所以说把上帝摆在我生命当中首位，谦卑自己。当个飞行员很容易，我在工作的时候飞行的时候那么样九死一生，常常容易就是一下来之后一落的地之后就容易放松自己。你放松自己放松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是没有信仰的人，你放松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下子就会没有好好的控制，就很糟糕。感谢主，就能够靠着主啊，不要跌倒，随时随地拿上帝的话，还有教会的生活，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互相的帮助提醒，有很好的团契的生活啊，就不容易跌倒。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从上帝来的人生的智慧哦，让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不要跌倒，也最好就是不要伤害别人，伤害自己之后再去弥补，最好就是不要让伤害发生，这是最棒的一个状况。 牧师不光常常提醒自己很多事情，其实牧师你刚有提到说有三件事情是你很重视的，第一个呢就是读圣经，还有就是要学习神的真理，还有要参加教会的活动，不要间断，不停止聚会。那在读经的方面，我们想请问陆家牧师，就是有没有哪一句经文特别的是你常常也会在心中反复思想的，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在对我们说，都很宝贵哈。在新竹的信义神学院，我的老师有跟我教导有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3节哈。圣经是这样说的，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主耶稣对我们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句话对我来讲是非常宝贵，我也常常在讲道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也常常拿这句话。主耶稣的话就是圣经啊，就是圣灵，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看重上帝的话，那圣灵就会随时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尊重上帝的话啊，把上帝的话当成宝贵，圣灵就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来引领我们。反过来讲，我不看重上帝的话，我把上帝的话不当回事儿，有也可以，没有也没关系，那圣灵也不会把我们当回事儿。最后那个基督徒的生命啊，也就不怎么样。反过来，你非常看重上帝的话，然后圣灵就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然后我们信靠顺服，来接受圣灵对我们的提醒引领，你的生命就变得有意义，你的生活就更光彩。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主耶稣随时就与我们同在。
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说，陈陆家牧师本来就是帅气空军机师，虽然飞行很多年了，但是退休之后我们知道其实还是可以有非常高薪的工作，甚至当个教官也都是很厉害很神气的。但是陆家牧师，你竟然是选择去全时间的照顾上帝的小羊，也就是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这个选择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不是光你问的，很多人问同样的问题。
是，大家都想知道。
每个人都很纳闷啊！我的空军的同学啊，有时候都很纳闷啊，以为我是疯了是吧？啊，钞票都不要了。其实我的体会就是说，我的前半段的生命是我报效国家嘛啊，20年，国家养育我，我报效国家。报效空军这是应该的，然后后来的十几年是对家人呢有点回馈啊，妻子儿女啊受到最好的教育，等到他们都完成了他们的教育，结婚啊生孩子，那我的生活也够了，这个各方面都 OK 了，我就跟太太就商量，我们还要这些钱干什么？就变成没有什么大用了，再多钱最后就变成我们的骄傲，没什么益处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把我们的剩下来的时光奉献给上帝，经过夫妻讨论，儿女们都同意，教会的牧长也都同意，我就提前从华航退休，然后就去读神学院，到硕完了之后就回到教会做传道人，我觉得这蛮有意义的啊。这赚太多钱变成没什么大用，我个性也不是那样的个性，我觉得随遇而安，平平安安的，有意有时就当知足，就是这样个性。
哇，好棒哦。这真的是让人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选择，因为牧师说前20年你是回馈给国家，后16年呢是专心的也可以照顾家庭教养儿女，但是在接下来提前退休就是帮忙天父照顾他的小羊，回馈给天父对你的爱。 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幸福，很羡慕。
是是，谢谢。
我们知道陈路加牧师真是非常蒙福的，所以牧师好不好在这里借着这个机会也来祝福现在正在收听云彩飞扬的听友们，给他们一些祝福跟鼓励好吗？
好，也非常高兴能够接受云彩飞扬的这个访问。我们虽然没有办法面对面见到，但是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懂。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是一个人，我也会犯错，我的心思意念有的时候也会转来转去，跟你是一样的。我可能年纪比你们大一点，但是我走的人生道路每个人都可能会走。你不一定是个飞行员，你不一定是个牧师，但是你也在人生当中生活，你有你的难处，但是你要记住，我们是基督徒，或者你是个慕道的朋友啊，你要记住啊，你随时随地你有亲爱的上帝啊，主耶稣随时与我们同在，还有圣灵，他就乐意进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你从读上帝的话当中，你要记住我刚刚跟你分享的，读经祷告，不要停止聚会，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宝贝，把它抓住。在日常生活当中千万要记住，不是你一个人在这边生活，你一个人生活你会跌倒的，你会软弱的，但是你有你亲爱的天父，还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加给你力量。愿上帝祝福大家，不要害怕，主就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愿上帝祝福你们。
非常谢谢陈路加牧师给我们这么棒的祝福，牧师谢谢你。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陈路加牧师分享的生命故事，也谢谢路加牧师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朋友，如果说你有感动想要认识这份信仰，或者是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推荐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圣经老师帮助你透过函授使你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经真理。如果你想要认识这份信仰，或者是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都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宜收，静是安静的静，宜是竖心旁心旷神怡的宜。非常期待你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你持续的收听，并且也请多多的将云彩飞扬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见好故事，因着你的分享能够祝福更多的人。在这里静怡祝福你喜乐平安，云彩飞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